每当我们谈论大卫，其实都是在谈耶稣，因为众所周知，耶稣是大卫之子，所以大卫之于弥赛亚的一生是最有力、最形象的代表之一。也因此，本次系列讲座的真正主题是基督。我们今天这一讲是关于攘外安内，按计划要讲完撒母耳记下册第一章至第八章。上一讲结束时，扫罗和约拿丹阵亡，以色列正在经历国丧。扫罗为王共40年，他起初也曾被圣灵充满，也算明君，但在追逐权力的路上，扫罗因为骄傲渐行渐远，最终彻底的沦陷于魔鬼控制的网罗。在与非利士人的对决中，他身受重伤，危在旦夕，便命拿兵器的侍卫给自己个痛快。侍卫断不敢动手，毕竟他的任务是保卫主君性命。扫罗不想被非利士人活捉，以免受尽侮辱再被虐杀，于是倒伏于自己的刀上。谚语自服己刃的含义之一就是服刃自尽，随从也用同样的方式以身殉主。那一天的以色列一败涂地，溃不成军。非利士人不仅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以色列士兵，还吞并了大片的领土。扫罗执政期间无数次击退非利士人，收复很多曾经失去的家园，但在这场最终的决战，非利士人再次夺回了扫罗之前收复的土地，包括他另外抢来的一切。大卫对此尚不知情，那时既没有互联网，也没有卫星转播。喜格拉离战场有好几天的路程，大卫在之前的一年多表面上和非利士人共同对抗以色列，实则是在攻打亚玛利人。最后他带兵北上，假意要和非利士并肩向以色列宣战，随军家眷全都留在他们一直镇守的小城喜格拉。回家发现大本营被亚玛利人趁虚而入，洗劫一空，敌人强占掠夺火烧，所有的家眷都被掳走。大卫带战士们苦追不舍，夺回了一切。他们大败亚玛利人，这是另一场鏖战，杀了千百条性命。圣经并未记录大卫一方是否有伤亡。众人返回喜格拉，站在烟雾未尽的废墟当中，又担忧以色列和非利士的战况如何。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故事，请打开撒母耳记上是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经上说，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喜格拉住了2天。多日来他们第一次休息，到了第三天，圣经中很多大事都在第三天，这也是第三天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这是当时的大礼。大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大卫又追问他说，那边战况如何？请你告诉我。他回答，百姓从镇上逃跑，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也阵亡了。大卫问少年人说，你怎么知道扫罗和约拿丹死了呢？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然到基利波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越来越近。王回头看见我就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你是谁？我是亚玛利人，这是以色列的臣仆。王对我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大概是受了箭伤。这亚玛利人其实在凭空杜撰，并没有讲述真相，他扑倒必不能活，我就去将他杀死，帮他结束痛苦，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大卫就撕裂衣服，所有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报信的亚玛利人看得一头雾水，全世界都知道大卫多年来一直在逃避扫罗追杀， 人人都清楚扫罗一心要杀大卫。现在亚玛利人说，我给您传捷报来了，我杀了您的敌人扫罗，您看这是他的王冠和镯子，证物确凿。其实真实情景是，扫罗伤重，让拿兵器的人杀他被拒后，自己服刃而亡。混战之中，非利士人看到这边扫罗与三个儿子早已气绝身亡，就急忙骑马去追活着的余兵。这个亚玛利人约在日落时分来到附近，看见扫罗王扑倒在他自己的刀下，于是心想，哈，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把王冠和手镯交给大卫以证明是我帮他杀了宿敌扫罗，王听了心里一高兴，我没准能加官进爵。古代的信使常常这样拿赏金，不过报佳音能得赏赐，报凶信也可能丧命。而这里大卫对这个报信的亚玛利人说，你竟然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哦，对了，很可能有人想就此事件探讨医学界颇有争议的安乐死的问题，不过今天就算了。但我相信濒死的生命也是神圣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可任人随意处置。大卫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杀了他竟然不怕吗？我有两次机会动手，但都放弃了。显然报信人并不知道，就在前两天，大卫刚刚从他的同族亚玛利人手中抢回被掳的亲眷和财产。总之，这样的时机只能说明他的运气不好，心里还盘算着能得什么赏赐，却被大卫派人一刀结束了性命。谁叫他亲口承认我杀了扫罗王？或许我们可能很难理解大卫竟真心爱戴扫罗。大卫小时候，扫罗曾是勤政爱民的贤主明君，他英勇杀敌，大败非利士，拯救百姓于水火，他还是大卫的岳父大人。因此大卫两次强调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倘若要别人因我是受膏者而敬我，那我应该先尊敬受膏者扫罗。可惜报信人对大卫一无所知，于是大卫提笔抒情，为扫罗和约拿丹作哀歌，也就是他亲自谱写的悼词。可以打开圣经，接下来经上说，这歌名叫公歌，写在亚沙尔书上，当代各圣经版本中并没有这一卷。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英雄何竟扑倒。不明白大卫为什么称他为公之歌，大卫共问了三次，英雄何竟扑倒，英雄何竟扑倒。约拿丹曾经以一敌十，有一回他和拿兵器的卫兵两人杀了20个非利士人，扫罗也曾是骁勇善战的盖世英雄，顶天立地。但此刻哀歌中却悲叹英雄何竟扑倒。圣经中专门有一卷完整的哀歌，在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后，先知耶利米被圣灵感动，写下了耶利米哀歌。大卫在这段悼词中叹息一代勇士扫罗的悲剧，他本是受膏之君，蒙上帝拣选，高大魁梧勇猛，被圣灵充满，可惜一步一步由于自私，由于骄傲，他跌倒了。扫罗不仅跌下王权宝座，更丢弃了上帝崇高的恩召，正如亚当在伊甸园中那样，英雄何竟扑倒。因扫罗之误，良善的勇士约拿丹成了陪葬，大卫哀悼与自己情深似海的兄弟。撒母耳记下1:26，我兄弟约拿丹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这是一种纯洁无瑕的兄弟手足之情，可惜现在很少再见到这样的情谊。结束于英雄何竟扑倒，战据何竟灭没。接下来到了第二章，大卫终于想起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之前为什么逃往非利士？是祷告后上帝让他去的吗？还是他忘了该求问上帝？ 他以虚拟的借口在菲利士住了一年半，以弥天大谎掩盖自己。现在当随军家眷包括自己的妻子都被亚玛利人掳走后，大卫终于幡然悔悟，他痛哭，我为何要来仇敌的阵营？上帝之前一直在引领，但从未让他藏身敌营，他只按自己的思路逃，有点像以利亚。记得吗？上帝让先知先去这儿再去那儿，他完成了所有的重任，上帝也保守看顾着他，但只因耶洗别随后的恐吓，他心惊胆战地跑了40天，上帝问你来这儿干嘛？我没叫你来这儿。可见即使是上帝的使者也会胆怯，也会逃跑。大卫终于重新转向神，凡事求问耶和华。想想瘦高的大卫看着以色列此刻群龙无首，有望继任的王子扫罗年长些的儿子们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亚都已悉数在战场阵亡，以色列已经被非利士人占领，正急需领袖。大卫却想，百姓不需要我，我躲到非利士这么久，或许已经被取消了继任的资格。于是大卫求问，你想让我去哪儿？你让我做什么？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上帝说，可以去吧。大卫很谨慎，他不仅求问任务，还求问何时出发和确切方向。上帝说，你上希伯伦去。大卫和他的两个妻亚希暖和亚比该都上那里去了。稍微补充一点希伯伦的历史。希伯伦在耶路撒冷西南约25英里处，仍属犹大地。耶路撒冷之前，希伯伦名副其实是犹大的都城。圣经中多次出现亚伯拉罕和曼利，曼利就在希伯伦不远处，都属于同一区域。希伯伦的文字含义就是联盟或是联合，百姓来到希伯伦与大卫联合并结成同盟。利未有个孙子叫希伯伦，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几千年来，希伯伦地区一直都是以色列领土，几乎从未间断。亚伯拉罕就是在这儿为耶和华筑坛，罗德在这里与亚伯拉罕分家，带着丰厚的财产搬去了索多玛，也是在希伯伦。上帝和两位天使与亚伯拉罕见面，告诉他，我要做的事并不想瞒你，我们要去罗德的城。就在这儿，亚伯拉罕为罪人代求。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被埋葬在希伯伦。这座城市有着非凡的历史意义。希伯伦城外有一个麦比拉洞，埋葬着亚伯拉罕和撒拉、以撒和利百加、雅各和利亚，没有拉杰，只有他独自葬在伯利恒，数位先祖与发妻所选中的地方。大卫就去了那儿。大卫来自犹大支派，全犹大支派对扫罗早就不抱希望。长老们来高大卫做王，多么曲折又漫长的过程，请大家注意，大卫在很久之前已经被高为王，他还是少年，甚至杀死哥利亚之前就已经受高，他被上帝拣选，撒母耳所高，直到现在才正式为王，还仅仅限于犹大。他在希伯伦当了7年半的犹大王，但遗憾的是，在这段期间，亚尼尔，扫罗的将军，同时也是扫罗的堂兄弟，他不甘心也不愿意丢了大将军的地位，便找个年轻的，40岁啊，也不年轻了，他找到一位幸存的皇子伊什波设。这名字太拗口了，伊什波设真没办法。伊什波设在马哈念做以色列王，撒下2章10节之后，追随扫罗儿子和亚尼尔的11个支派与拥立大卫的犹大支派冲突不断。犹大支派实力非凡，几乎占据整个以色列的南部地区，双方就这样各自为政，虎视眈眈。请翻到撒母耳记下3章1节，大卫、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几年时间也不算很长吧，百年战争那才叫许久。但两家摩擦不断，互通生意不时有小冲突。这天两队人掐架，这边12人，那边12人，打架变成战争，双方痛下杀手，十分诡异的事件。最后双方的将军约押和亚尼尔都卷入了战争， 亚尼尔是伊施波设的叔叔，而约押是大卫的外甥。伊施波设从不曾御驾亲征，只有亚尼尔对外征战，他只坐镇皇宫，或许也是个傀儡政权。经上说，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上面提到的那场战斗引发了一段血海深仇，因为大卫的外甥约押有两个兄弟，他们是大卫姐姐的儿子，大卫有两个姐妹，耶西共有七八个儿子。经上一处说七个儿子，一处说八个，可能一子夭折，还有两女儿，姐姐是希鲁雅，她生了三个儿子，约押、亚比筛、亚多尼亚。抱歉，第三个是亚撒黑。亚撒黑在争斗中追赶亚尼尔，亚尼尔跑得飞快，亚撒黑飞奔如鹿，不偏左右，心想杀了以色列的大将军才能得最高分，他志在必得。亚尼尔知道他的身份，提醒他，嘿，看那边，快抓住那个年轻人，他的盔甲就是你的。哦，我对他没兴趣。这两个人居然边跑边聊，亚撒黑脚快如野鹿一般，他跑啊跑啊，对亚尼尔穷追不舍，想杀他立头功。亚尼尔说，别追了，我若杀你，怎么向你兄弟约押交代？亚撒黑不肯听，亚尼尔身经百战，武艺高强，否则怎能当上将军？他回身一枪正中对手，亚撒黑应声毙命。因这件血案就此结下的世仇，影响了之后我们的故事走向。有一天，伊施波设指责亚尼尔与自己先父扫罗的某位妃嫔行为不端，亚尼尔大概是无辜的，他不堪忍受侮辱，怒吼道，你胆敢说这种话？伊施波设以为亚尼尔想篡权夺位，觉得王位危在旦夕，他很担心自己的宝座。当时娶先王的妃嫔相当于声明要继承王位。亚沙龙在占领耶路撒冷之后，他马上和父亲的侍妾睡在一起，就是宣告王宫现在归我管。所罗门为什么要杀哥哥亚多尼亚？就因为他想娶大卫的侍妾，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亚多尼亚是想谋权篡位，因此亚尼尔断然无法容忍如此大逆不道的指责。你胆敢说这种话，我既能扶你上位，也能把宝座转送给大卫。你越来越弱，而人家越来越强，你德不配位。我要想继续当我的大将军，还不如加入大卫的阵营。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送去一封密函，信上说，您只要和我立约，我必然能使以色列所有的支派都归于犹大，您就是掌管全地的王。大卫说，好，但有一个条件，你来见我面的时候，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必不得见我的面。大卫杀了200个非利士人做聘礼，才娶了扫罗的女儿成了驸马，但扫罗追杀大卫时单方面宣布解除了大卫和米甲的婚约，大卫从没认可离婚，米甲被扫罗另许配他人。大卫说，把我的妻子还给我。其实大卫这样做还有一层原因，就是要收买以色列的人心，因为他们追随扫罗家40多年，42年以上，接回米甲至少给自己加添一重扫罗家驸马的皇亲国戚的身份。其实后来他大概有些后悔，总之先把米甲接回了家，又安排与亚尼尔会面。亚尼尔说，你与我立约，让我继续做将军，我会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我得概括了，今天有8章呢。大卫安排与亚尼尔会面立约的时候，约押正出差，人不在耶路撒冷。约押远征归来，听到一些传闻，嘿，听说了吗？亚尼尔来了，见了大卫王，刚离开不久。约押说，真的吗？把他带回来。于是下人追上亚尼尔，将军啊，王还有件事忘了讲，请您回去。亚尼尔转身回来，约押把他拉到一边，假装要与他说机密话，刺透他的肚腹， 报了杀弟之仇。那个时代，如果有人被杀之后，受害者的亲属，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有责任去报仇雪恨。大家多多少少听说过一些圣经中逃城的传说吧，若有人误杀了无辜，会被死者的亲属追杀，他可以躲进逃城，平安的住下，等受膏的大祭司死了就能回家。因此约押杀了亚尼尔，而大卫也只好说，这件事我无权干预，虽然约押是我外甥，他也是我的将军，我国中的勇士都拥戴他。大卫的意思是，洗鲁雅的儿子比我厉害，我拿他也没什么办法。但大卫却为亚尼尔的死哀哭，因此深得以色列人心。他为亚尼尔写了另一首哀歌，也是一篇悼词。以实波设被杀后，以色列的长老来见大卫，正式的高他为王。这一段记录在撒母耳记下五章。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他们就高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至此大卫被高了几次？这是第三次，第一次是撒母耳，上次是犹大支派，现在是全部以色列。终于大卫经过漫长的等待，30岁才开始做王。耶稣受洗的时候是多大年纪？30岁。约瑟开始管理埃及全地的时候是多大年纪？30岁。利未人担任祭司的最低年龄是多少？30岁。30是个特殊的年龄，这点大卫也和耶稣相似。大卫在30岁开始受膏为王，七年半之后开始管理整个以色列。新王登基后，12支派很快合为一体。注意大卫在希伯伦做王的七年，管理犹大，非利士人并不与他征战，他们潜意识把大卫当作朋友，由大卫管理犹大支派不过小事一桩。但当大卫做了全以色列众人的王，他们发现，天哪，大卫取代了扫罗，只怕更难对付。继续往下讲之前，请注意一下撒母耳记下五章第四节，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七年零六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有没有发现这些数字在别处见过？出现了33，还有7、30和40，这些数字都和耶稣有关。耶稣禁食40昼夜，耶稣33岁半时被钉十架，福音专门留给犹太人整整七年。这些数字在耶稣的传道生涯中也都出现过。大卫做王之后，首先得考虑建都城的问题。年幼的大卫在伯利恒长大，伯利恒不远处有一座要塞，环境优美，但这座山丘小镇耶布斯长期困扰着大卫。房地产有三条重要原则：位置、位置、位置。耶布斯有绝佳的地理位置，从这边可以望到地中海，美景如画，另一边能看到死海和约旦河谷。山顶有汩汩清泉顺势流入城中，这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屏障。很久很久以前，麦基洗德王曾管辖过撒冷之地，若干年后那里被建造成为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我们对麦基洗德知之不多，但耶布斯人迦南的诸国之一就在附近建了要塞。约书亚当年曾带领各支派几乎荡平了迦南各地，比利洗人、亚摩利人，迦南地几乎所有部落妖魔鬼怪一扫光，但他唯独没能赶走耶布斯人。这里的防御无懈可击，而大卫年少时期在附近牧羊，他知道有个秘密的水沟通往耶布斯城，可容纳一个人勉强挤进去，沿沟爬入城防的高墙内部。大卫决心，我一定要拿下耶布斯，把耶路撒冷设为都城，绝不能让耶布斯人占据我们的要塞，留在我们以色列国的心脏。 绝不能给魔鬼机会在你的心里建筑堡垒，落脚点也不行。耶布斯人讥诮大卫，叫嚣：我只要派几个瞎子和瘸子，你们以色列的军队就休想攻进城。这句话后来成了谚语。大卫问：谁去攻打耶布斯人，赶走我心里所恨恶的瞎子瘸子？无论是谁，只要率先冲进城去，谁就是元帅。都听说过特洛伊木马吧？敌人把战利品大木马抬进城，马腹中的勇士打开城门，让大军长驱直入，必先打入敌人内部。大卫计划派人晚上从水沟爬过去，打开大门，大军必势如破竹，一举夺城。约押首当其冲。大卫承诺立头功之人就是元帅，约押已经是元帅，既然他说我去，自然没人敢和元帅争。于是大卫仍让约押继续做军中的元帅，直到大卫去世，他都十分尽职。他虽犯过不少大错，但将军当得不错。约押与大卫并肩作战，也是百战百胜。耶西家的子孙都英勇善战，家族的基因强大。因此大卫问：谁穿过水沟去攻打耶布斯人？哦，对了，这是撒母耳记下五章八节。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他就是元帅。从此有俗语说，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于是大卫攻克了耶布斯，自此定都耶路撒冷。读经有时会困惑，经上常说大卫的城，大卫的城，大卫的城，多是指耶路撒冷，但也有两次是指他的出生地小城伯利恒，二者都被称为大卫城，但他们相距并不远，别让他们成为你信心的绊脚石。于是立耶路撒冷作为都城。什么是耶路撒冷？犹太人想对别人说安息日快乐会怎么说？沙巴沙龙沙龙，就是平安。打招呼通常是你好再见。我们在新几内亚，大家不会说晚安，区会会长经常说去睡吧。我们在路上开车，他打电话说去睡吧，去睡吧，就像父亲提醒孩子该睡觉了。他说不，那是皮钦语的晚安。我们常说你好再见，在夏威夷你说 Aloha Hello Aloha 是再见，在希伯来语中 Shalom 可以是你好，也可以是再见，本意就是平安。耶路意思是城市，而耶路撒冷即为平安之城，它成为大卫的都城。对照启示录中所记录的新天新地，耶稣将成为新耶路撒冷的王。这些经文都在呼应大卫的子孙耶稣必作新耶路撒冷之王。大卫以雷霆手段除去了心腹之患。当国内的形势渐趋平稳，经上说推罗王西兰差遣使者来拜见大卫。推罗是古代腓尼基人的首都，在圣经历史上也是非常富庶的城市。大卫和推罗结成联盟，推罗王也不喜欢腓力士人，于是二者缔结盟约。推罗王说，你们建宫殿的木材我包了，因为推罗在黎巴嫩山下有很多香柏木，是一座建筑材料，耶路撒冷只有石头，建造宫殿总需要很多木材和木料。现在大卫有了首都，也要有宫殿，于是以色列在圣城内外大兴土木。经上说，哦，大卫又从米罗以里重新加固那里的防御工事，都城更加固若金汤。再读一下十二节，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全地的王，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他确信自己所做的有益于上帝的百姓。现在腓力士人听说以色列渐渐步入正轨，便开始挑衅了。大卫又以一系列的大胜仗平定了外患。撒母耳记下五章十七节，腓力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腓力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保障亲自坐镇。大卫来到巴利皮拉辛，在那里击杀腓力士人。第一场保卫战抵挡所有腓力士人不是小冲突，是世纪大战。然后腓力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伐因谷。 继续读撒母耳记下五章二十五节，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攻打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在这些战役当中，不难看到大卫一直在问主啊，你要我怎么做，我该怎样打，该如何安排战线。他一直向祭司求助，花了很多时间寻求上帝指引，因此他打败了头号对手非利士人，以色列重新夺回他们在扫罗领导的战役中所失去的领土。历史已经流逝了整整八年，以色列越来越强盛，外邦人都来朝贡，以前要向外邦向非利士臣服交税，现在角色转换，非利士人要卑躬屈膝，非利士掌握着铁器，大卫得到了非利士人的造铁厂，便能够制造精良的刀枪剑戟，在此之前以色列只有青铜剑，现在才升级到铁器。内忧外患解决完毕，大卫接下来想做什么？他想，我自己住在宏伟的宫殿，在我的都城万民朝拜，如今国运昌盛，可是上帝的约柜和上帝的圣殿却年久失修，百姓一直用的仍是摩西在旷野所造的会幕。一晃光阴荏苒几百年，会幕历经世师时代，上帝的约柜、金烛台、金桌子、香坛等等圣殿中的圣物仍然放在会幕里。以色列以国力大增，连异教徒都有神庙供假神，我们的真神却住在会幕，得马上建圣殿。他恨不得立刻迎约柜回耶路撒冷，但大卫过于心急了，他没查考圣经该如何运输，祭司们也都没有预先查经。上一次约柜被人移动还是在撒母耳的时代，圣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非利士从此灾殃不断，他们实在没办法，快把约柜送走，他是我们的咒诅。于是用两头哺乳期的母牛套车，将约柜放在车上，说若只是上帝的作为，牛就会径直把车牵到以色列人那里去，交给上帝吧。因此上次挪动约柜是通过母牛拉的车，非利士人并不知道正确的方法，所以上帝也没有发怒。约柜在外期间，有一些以色列人偷窥了约柜，上帝降灾击杀了七十人。大卫没有考虑到运输的问题，只想快点接回约柜，便举办庆典，邀请了诗班，抬出约柜放在新车上，准备运到耶路撒冷。但来的时候，撒母耳记下六章六节，当他们到了拿亘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一位祭司乌撒就伸手扶住上帝的约柜，因为约柜不稳，应该是地面不平导致约柜晃动。上帝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上帝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发怒，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你有没有生过上帝的气？有时人们遭遇悲剧便怨恨上帝，有没有见过生上帝气的人？也许你不敢承认，但大卫生了上帝的气。主啊，我明明是为你才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让他成为都城的心脏。我们赞美耶和华，祭司抬约柜，现在他开始惧怕耶和华，直到最后他才明白，上帝击杀乌撒并非是他不爱以色列，而是人们悖逆上帝的后果。任何人都不能用手摸约柜。打开民数记四章十五节，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搬运旅行之前都要先遮盖，将要起营的时候，哥辖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他们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不能摸约柜，应该把杠穿过约柜扣环抬着走。一个很小的细节，应该由多少位祭司抬约柜，我们不知道。有些艺术作品的画面是四角各有一位祭司，两人抬一杠，有些画每角三人，共十二个祭司， 每个杠头由三人抬，三乘以四，对吧？我猜应该是八个人。过一会儿我再解释，但我们并不确定。约柜很沉，如果是四个人抬着约柜，恐怕坚持不了多一会儿。有一次，祭司们抬着约柜站在约旦河中，要等上百万百姓都走到河对岸。黄金约柜重量不亚于船锚。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想说它真的很重。总之谁也不能摸它。其他祭司不知怎么回事，走着走着乌撒死了，他们不敢再往前走。离那儿最近的是俄别以东家，先把约柜放他家吧。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经上说上帝赐福给他一切所有的，他仆人蒙福，出产蒙福，房屋蒙福，全家蒙福，所有的福气全都临到了。俄别以东开始他也害怕，碰约柜的人死了，约柜放我家又会怎样？上帝会赐福他，俄别以东全家。撒母耳记上六章十九节，耶和华因博士卖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就哀哭，就因为镇上的人偷窃约柜，就击杀七十人。约柜要放自己家，他当然害怕。上帝说不用怕，只要不碰他就没事，他大大蒙福。大卫想，我也需要赐福，为什么是这样？祭司们赶紧查经才明白，这是以色列最重要的一级国宝，乌撒不该碰他，谁也不能。这命令就像十诫，不能有丝毫改动。对美国公民最重要的文件是什么？我们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谁去过国家档案馆的原型大厅？屏幕上的图片就是宪法原本。箱子上有超灵敏的警报器，特殊的真空装置以保证恒温环境，高级别安保措施。猜猜为什么？它是美国基础法律文件，必须高度保护，不仅不允许任何人改变一点点，它还有某种神圣性。十诫是上帝亲自用指头写的，摩西把它放进约柜，任何人都绝不可触摸。大卫这才恍然大悟，他终于决定再次请约柜，这次是约柜转移 B 计划。他还是想把约柜迎到都城耶路撒冷。我们看一看历代志上册，历代志和撒母耳记有很多重合点。历代志上十五章十一节，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这是两人，并立位人应该都是来自歌侠一族，乌列、亚帅雅、约尔、士玛雅、以列、亚米拿达召来，总共是八个人。所以我猜是八人抬约柜。大卫说，你们八人都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所以刑罚我们击杀乌撒，是因他没有按照上帝的规定抬约柜。那么在敬拜上帝的事上，圣经中是否留下了明确的规定？是否足够清楚？有谁愿意和乌撒有同样的下场吗？有人说无所谓了，只要出于好心怎么做都没关系。乌撒伸手稳住约柜时也是一片好心，但上帝说过不可摸，否则必死，必须严格谨守上帝的吩咐。别等到出了人命才想起来，快去查查圣经，我们忘了哪条上帝的教训。大卫说，这就是乌撒被击杀的原因，因他不遵行上帝的话。撒母耳记没有这段，但历代志解释了大卫最终想通了答案。当他再来请约柜时，毫不掩饰兴奋之情，只要听他的命令，上帝必会保守我们。他又办了一场圣礼，大卫要将荣耀都归于上帝。他脱去日常的朝服，穿上细麻布的以弗德，尽量低调，不引人注目，唯愿人们关注上帝。游行中百姓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队伍把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带到耶路撒冷，带到上帝预备的地方。耶路撒冷还仅仅是一个新立的都城， 大卫扩张了城市，尚未完成规划，他们仍把约柜安置在耶路撒冷的会幕。大卫毕生的梦想就是为上帝造圣殿，后面第29章更详细。所以他迎回约柜，因约柜所在，上帝便会临格。大卫爱耶和华，一想到约柜在身边，那么上帝便与我同在，他忍不住喜上眉梢。最后，这是今天这一讲的最后一部分，也是我们今天开始时的经文阅读。我们读的是历代志上册，现在咱们翻回撒母耳记下。大卫端坐在自己的宫殿，望着会幕，想着上帝的约柜，他思念上帝，想为上帝造圣殿。先知拿单奉上帝差遣来拜见大卫，声明自己是上帝的信使。上帝说，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著名的大卫之约。大卫之约是圣经中最重要的盟约之一，它是大卫家和弥赛亚的纽带。告诉我仆人大卫，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耶稣也说过，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给大卫的鼓励同样也在鼓励我们。上帝说，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上帝也为我们剪除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耶稣为我们预备了新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接下来可以跳到12节，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继续往下读之前得暂停一下。这一段预言指向的是谁？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罗门、耶稣都是。这就是圣经中特殊的双重预言。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在谈论耶稣？耶稣曾经说，你们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但耶稣发出那道预言，非指地上圣殿，而是指他的身体。基督以身体为殿，他建了圣殿。新约说，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教会也是上帝的殿。经上说，那大罪人沉沦之子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敌基督者僭越上帝的宝座。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这是关于耶稣的预言。但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也建了圣殿，他也是伟大的君王。所罗门也有很多能预表耶稣的特征，他贤明、智慧、富有，有大荣耀，这些都是大卫的子孙基督的属性。但随后又说，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所罗门被鞭打过吗？被杖责过吗？虽然他确实曾犯过罪，但大卫的子孙耶稣却曾因我们的罪被鞭打。这里的确有所罗门和耶稣的双重隐喻，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人有没有可能让圣灵担忧离去并撤走慈爱？上帝说慈爱离开扫罗，但绝不会离开大卫家。大卫的后代中有几位敬虔明君？西西家、约沙法，有些王还不错，所罗门大部分时期还好。大卫的子孙中有没有邪恶的暴君？有。有没有被惩戒？上帝说要用人的杖责打他，上帝允许外敌入侵来惩戒他们。大卫之孙罗伯安在位时，埃及入侵，攻陷圣城，将宝物尽都带走，但主说，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 虽然魔鬼竭力消灭大卫的后裔，但上帝保留了大卫的血脉。圣经中记录过一个恶毒的王后亚他利亚，他的儿子死了，亚哈谢王也并不敬虔，但他是大卫族人。亚他利亚来自异教，他要杀掉自己所有的亲孙子。幕后的魔鬼企图斩尽大卫的根，但失败了。小男孩约阿施为何能逃脱？因为上帝早已应许，弥赛亚必出自大卫的根。新约的开篇是什么？还有路加福音第三章，经上说，这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从基督可以一直追溯到大卫，大卫既是伟大的君王，也预表着万王之王耶稣。
坦白承认吧，并不是所有的经文都一读就懂。66卷书，715000个汉字，读经时你会发现很多疑问。想寻找答案吗？请登录奇妙真相网站并与我们联系。在这里，我们有弟兄姐妹随时在线恭候，解答您最困惑的圣经问题。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安装奇妙真相的手机版软件。
你或许听人说过，如果不喜欢德州的天气，别急，很快会变。还有人说德州好像什么都大，牧场、腰带扣、牛仔帽。但这里最著名的一句话应该是勿忘阿拉莫。一场场激烈的战斗和这些英雄人物的英勇事迹已经传为佳话。尽管已经过去几个世纪，但后人一直牢记着这段传奇的抗暴史。在德克萨斯州，阿拉莫战役已经成了德州独立200年的战斗口号。德州人之所以喜欢吹嘘这里的一切都很大，原因之一是德州在美国本土48个州中面积最大。难以置信的是，德克萨斯州的创建始于一个小小的基督教教区，也就是阿拉莫战役的战场。每年都会有200多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参观这里的著名教区博物馆，他们也渴望亲眼目睹当年传奇的战场。在德克萨斯独立革命中，阿拉莫战役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835年12月，德克萨斯志愿者与驻扎在城内的墨西哥部队展开了战斗，迫使马丁·佩费克托将军投降。随后凯旋的志愿者占领了阿拉莫，并巩固了军事防御。阿拉莫战役中有3位英勇的领袖，大卫·克罗科特、吉姆·保伊和威廉·特拉维斯上校。阿拉莫是德州摆脱墨西哥辖制获得独立的标志性战役，也是最后一道防线。1836年2月23日，墨西哥将军安东尼奥·洛佩斯·圣塔安出其不意地率军入侵，不屈不挠的德州人誓死捍卫阿拉莫。在这个由平民组成的镇守部队中，年纪最小的大约16岁，最长的75岁，他们所抗衡的乃是6000多名训练有素的墨西哥士兵。那是一场猛烈且敌众我寡的战斗，但这支小小的镇守部队竟然坚守了13天。传说当增援部队赶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时，威廉特拉维斯上校用剑在地上画了一条线，他说，愿意留下来继续战斗的请迈过这条线，只有一个人没有迈过去。最后的突击是在破晓时分，1836年3月6日凌晨，也就是围城的第13天，镇守部队用大炮和轻武器击退了墨西哥人的数次进攻。圣塔安重新集结队伍，命令士兵爬上城墙，冲进了阿拉莫。驻守的平民士兵誓死抵抗，一直到日落时分，战斗才彻底结束，驻守部队全军覆没。历史学家或许会质疑阿拉莫战役的某些细节，然而任何人都不会质疑这些平民战士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所表现的大无畏。他们全都战死沙场，壮烈牺牲，所以阿拉莫战役十分鼓舞人心。我想这也是圣经鼓舞人心的原因，因为有一位愿意为你为我舍弃自己宝贵的生命，以便让你和我获得自由与永生。你是否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这样一位朋友？ 福音就是一个充满勇气与希望的故事，是关乎上帝的故事，他永远不会丢弃你。耶稣就是福音，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福音的故事。
你是否觉得短短几十分钟的学习不够尽兴？是否迫不及待要进行下一次的学习？你完全不必等到下个星期再来聆听真理，请登录奇妙真相.com，点击进入在线视频板块，里面有视频正道百余部视频，也可以在线索取福音资料，所有材料一律免费，而且不限时间。还不快打开电脑登录网站，请访问奇妙真相.com。
奇妙的真相，改变的生命。
15岁那年，我出于好奇买了生平第一包大麻。从15岁到23岁，我不断尝试着用各种事物麻痹自己。23岁那年，我已经尝试过所有的毒品，再也没有力气寻找幸福了。一天，我像平日一样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开始喝酒，一喝酒就想寻找更大的刺激。这时有人带来了阿普唑仑，还有人带来了其他我喜欢的东西，就是可卡因。这一次我不假思索就全部服下，于是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5点都没醒。那天晚上我的室友出去工作，他第二天下班回来发现有些不对劲，因为从他走到回来，我睡觉的姿势一直没变。他试着叫醒我，我却怎么也醒不了。爸爸妈妈找到我的时候，他们发现我像个胎儿一样蜷缩在病房的一角不省人事。一直到第二个星期，我依然处于昏迷的状态。到第二个月，我已经逐渐有了好转，能坐在病床上了，但我不得不重新学习走路。父母为我在田纳西的山谷中找了一个休养所，说实话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可问题是他们都是基督徒。更糟糕的是，当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去教会的时候，我竟然答应了。在牧师为会众祝福之前，我异常兴奋，因为我在准备着自己的逃跑计划。那天晚上大家都去休息了，等我听到了他们的鼾声，确保全都熟睡之后，我去厨房偷了几根香蕉，背上双肩包出发了。我发现自己能保持清醒。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走自己的路》，当然我对清醒的定义是每天有足量的大麻供应，而且周末还有酒喝。不过要是喝大的，我得服一些镇静剂，要求不高，有酒有大麻有镇静剂，这就够了。我发现自己被困在休斯敦的大街上，装衣服的行李不见了，手机不见了，钱包没了，车票也不知去向，除了身上那件衬衫我一无所有。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神秘人出现了，他个子很矮，而且像是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带我去吃了些东西，当晚还帮我安排了住宿。现在想起来，我敢肯定那绝对是一名天使。我爸爸驾车到休斯敦来接我，又把我送回到田纳西州那个坐落在原始丛林的休养所。那里有台卫星电视，荧屏上那个布道士叫道格·巴契勒，我喜欢听他讲，喜欢他讲解圣经的方式，浅显易懂。况且我俩有过相似的经历，我偶尔谈起道格，谁料休养所碰巧有一整套道格的正道磁带。我有时早晨4点就会醒来，匆匆起床，在早饭之前连看2盘道格的正道。我就这样紧盯着电视，津津有味地观看道格·巴契勒的正道，一字不落。我已经厌倦了各类谎言，也不再相信自己的谎言。太好了，我终于找到可以信赖的可靠的真理了。 我康复之后回到家，奇妙真相的艾里克·弗里肯格恰好正在我们当地教堂举办布道会，这场布道会坚定了我的信念。从那时开始，我下定决心要跟从耶稣。我为奇妙真相而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们所讲的内容全都是以圣经为根据。他们派遣乐意与人分享真理的布道士出去做工，我感谢他们此时此刻还在世界各地布道，改变人的生活，就像当年改变了我。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
人们常说你的胃口小得像只鸟，意思是某个人饭量小，吃得少。你下次再说这句话可要三思了。就拿蜂鸟来说吧，为了维持惊人的新陈代谢，蜂鸟每日摄取的食物重量必须相当于其体重的一半，这就相当于体重45公斤的女士要想与蜂鸟的食量持平，就必须每天吃掉50斤糖才能保持体重不变。当然，或许你不喜欢吃糖，换一种思路来换算一下，蜂鸟每天进食的热量高达4到7卡路里，一个成人一般每天会摄取3500卡。如果你有蜂鸟一样的胃口，那么你每天摄入的食物热量至少要高达15万卡。这就好比体重将近80公斤的男士每天要吃掉3000块奥利奥饼干。正常情况下，蜂鸟每隔5到10分钟进食一次，但每年到了特定的季节，蜂鸟每日摄取的食物量必须等同于它的体重。每年到了迁徙的季节，蜂鸟要飞越墨西哥湾，途经800多公里，最终抵达尤卡坦半岛。为了成功抵达目的地，蜂鸟要在近一个星期里拼命进食储存花蜜，每天要摄入2倍于平日的食物，如此才能储存足够的热量，维持每秒约70次扇动翅膀的频率。而整个迁徙过程需要扇动400万次。同样，随着末日的临近，我们也要拼命地汲取上帝圣言中的甘露，以储藏足够的能量，直面即将到来的大艰难。所以，论到读经与个人灵修，不妨像蜂鸟一样，做个大胃王。